聚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你的话无一没有应验。主啊，今天我们是一个见证你的话语集中应验的时代。主啊，过去你的话应验，在未来的日子，你的话也必然应验，因为这是造物的主、全能的主立约所启示应许的话。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学习时间，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充满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愿你对我们的赐福中间都没有拦阻。求主捆绑那恶者的攻击，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敏感而自由的，使你的感动能够顺利的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明白你的话，已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你也赐给我们这一颗因信而顺服的心，使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能够得以顺利畅通的施行出来。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啊。咱们上一次呢，把马拉基书写作的背景，因为具体的写作时间不详啊，作者的背景也不详。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手中的圣经啊，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那么我们猜也大概能猜出来了啊。那么它是整个旧约圣经旧约时代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它一定是一个桥梁性的圣经来引向新约。因此，作为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表面上看起来它很简短，但是内容呢，却是非常的典型啊，也就是它是旧约圣经的总结，然后是引向新约圣经的桥梁啊。那么它怎么样来总结旧约呢？旧约的结束并不是旧约的兑现，而是旧约的废弃啊，或者说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有效的履行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呢是他这个停止了，但是不是满足的，而是就好像这个两家啊做生意，那么一家没有履行这个约，所以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这个约呢也废弃了。那么经过什么呢？经过违约的一方的受罚。那我们说，在这个巴比伦啊，公元前586年，攻入耶路撒冷，毁灭了第一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旧约律法之约的旧约啊，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借着子民啊，北国这个早在100多年以前啊，722年公元前就已经灭了。那么南国啊，又苟延残喘，维持了100多年，所以586年也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摩西的律法之约就结束了。那么，但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并没有结束。所以那个呢，要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这个施洗的约翰可以说是恩典之应许的兑现，他没有结束，他兑现了，啊，就是人失败， 但是神不会失败的。所以，这个施洗的约翰可以说是这个应许的旧约啊，预言预表的旧约时代的终结。然后，因着应许之约已经兑现了，所以神把这块土地赐给以色列人，耶稣基督。那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他来了。所以这样呢，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兑现了。那么兑现了以后怎么样呢？啊，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要从犹大全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也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为根基，然后呢，传向万邦。所以这个当公元前586年，以色列被掳了，耶路撒冷被掳了。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在公元前是500多年，是吧？580多年。那么到主耶稣降生还有580多年。那么中间这段时间，神仍然要叫他的子民做一个见证。那咱们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如果说把这个出埃及也算在里边的话，那就是四个大阶段。那么第一个大阶段呢，就是操练训练。这个成全的这个阶段，40年啊，上帝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使一批埃及的奴隶变成了神的选民，变成了祭司的国度。然后接下来呢，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就进入了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就是神的子民不需要经过政治的这个管理。啊，让他们在律法，神的律法里边，自觉的去遵守，然后自觉的在神面前可以蒙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看到他们从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律法。第一条就神叫他们把当地的迦南人要么杀尽，要么赶走。但是他们没有。把很多当地的迦南人给保留了下来。那么，用今天的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他们很人道主义，是吧？但是这个违背了神起初跟他们之间所立的约，因为这个就像癌症啊，癌细胞，你不把它切除。是吧？他就把你吃掉，就是这么简单，那切除的不干净，他会再一次复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今天动不动就反种族灭绝，其实真正的种族灭绝是神做的，是吧？将来有一天，神还要人类灭绝，不单单是种族灭绝，对吧？为什么要种族灭绝？因为这个种族里边，这个邪恶、这个罪恶的严重性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是神用天火种族灭绝，挪亚的时代的大洪水是人类的灭绝，是吧？神叫以色列进迦南，那是对整个迦南人的种族灭绝，这是必须的，是正义的。如果对邪恶不进行灭绝，也就是说，当他们的思想已经无法归正的时候，只有物理清除，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也就是在这个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实行死刑的原因，是吧？因为经过教育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必须把他的生命消灭掉，才能把这个恶，这个危险从。正常的社区当中，把它清除掉。 叙事时代啊，在这个没有政治，仅凭律法在良心的约束里边失败。那经过了大约360年左右的时间，失败。那么以色列人把这个失败归咎于没有政体、没有君王、没有军队，所以呢，他们失败。上帝说好，然后以色列人就进入到列王时代，啊，就是这个君王统治的时代。那么，又经过了几百年，是吧？那么最后呢，还是以失败告终。南国和北国，北国200多年，啊，南国，接近，300多年啊，然后再加上联合王国的时间，啊，120年。啊，500来年的时间，最后呢，被巴比伦彻底的灭了。那么然后呢，就进入到被掳回归，这个是管教时期，啊，神把他们管，这个掳到外邦去，啊，被外邦人来接受管教，啊，击打，痛苦，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决心很大，啊，像这个以斯拉这样的敏捷的文士在他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会苦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因此回来以后呢，管教之后，痛定思痛，结果从历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以西米记。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当然，我们从新约的光中，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失败是必然的。律法上，在律法上的失败，啊，这是必然的，这是由人性的本质而决定的。所以，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律法，可是人很骄傲。人不承认自己不行，所以为了打掉人的骄傲，神给了4000年的历史，让人类知道你无法靠着律法得救。那么，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在历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失败；在先知书中，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那么，被掳回归的先知书总共有3卷啊，这个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那是劝勉建殿，然后预言未来。当然，今天最后进入最后一卷书，在马拉基书里边呢，就是再一次总结历史，然后这个连接新约。那么，这时候在总结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个见证以色列被掳回归管教之后，他们仍然失败。所以，这里呢，没有再提到废弃他们的约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约早在巴比伦毁灭第一圣殿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了。早在耶利米宣布这个神要另立新约的时候，啊，这个旧约就已经废弃了。因此，马拉基书他特别提到的不是这个对于旧约的那个另立新约啊，这个旧约的结束，而是再一次见证，即便就是被掳、管教、回归，他们仍然是失败的，仍然是不明白的，所以呢，这些祭司们他们的失职。在 这个马拉基书的一开始啊，第一句话，他就把这个话题啊已经很清楚的提出来了，是关乎以色列的末世啊。耶和华借着马拉基啊，这个传给以色列的末世，是针对以色列的，对吧？那么针对以色列的什么呢？显然，这个从咱们今天新约的光中反过来看，就是旧约时代的结束，引到新约时代。那么第一句话。神说：“啊，我曾爱你们。”然后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对吧？因此下边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然后对以扫的预言，也就是说，无论是神恶以扫，以扫在神面前是不蒙喜悦的。神爱雅各，可是雅各呢，却不明白神的爱。于是，神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必被尊为大。”所以，这就引向了新约时代的新的一个观念。所以，新约时代不再只限于这个血统上的以色列民的这个范围，而是要把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做成的福音里面，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耶和华的名要在外邦当中，在以色列的这个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神曾说他爱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呢不明白。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另外一个儿子，以撒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扫，他已经彻底走向了神的反面，是吧？所以以扫是。代表外邦的代表，而以色列选民自己也在与神的关系中迷失，所以这个时候神说：“我的名要在外邦以色列之外啊，要被尊为大。”那么这话呢，今天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上一次我们也基本上提了啊。就是藐视我名的祭司啊，那么这些呢，表面上看来，他指的是立位人啊，因为在第二章里边呢，也提到了立位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上一次已经提了，在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啊。出埃及记第19章啊，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那么他们在山下安营啊，摩西就到神那里。然后，上帝就在这个西奈山上呼唤摩西啊，叫他嘱咐以色列人，晓谕以色列人了，啊，就是说我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你都看见了，你们啊，并且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带来归我，所以归神的是整个以色列民。如今你们确实听。确实在这个听从我的啊，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所以 这是在神的属神的全地的民中，特别又选出来了一批特别属神的民，啊，所以全地都是神的，而以色列呢，又在全地上特别属神，啊，从全地上选出来的一个国，特别属神，其实全地都是属神的，这个属神的层面不一样。下边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就是目的性的啊，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素质性的、质量性的、要求性的，对吧？条件是什么呢？听从主的话，遵守他的约，这就是认耶稣为认这个耶和华啊，创造天地的主为他们的至高者。然后呢，就在这个信心的里面，啊，信仰的里面，来遵行至高者的命令，这本是应该的事儿，对吧？如果你们这样做，那么就在全地当中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啊，为圣洁的国民。说这些话呢，你要都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小谕以色列人说，对吗？所以马拉基书呢，也是，啊，这个是关于以色列的末世，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对吧？说我曾爱你们，曾拣选你们，以色列人说，在何？你什么时候？所以以色这是。以色列被被掳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已经做属神的子民这件事上，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迷失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福音啊，这个神的这个拣选才开始这个转向外邦以色列的境界以外，然后。藐视我民的祭司啊，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整个就是一个祭司的民族啊，归我为祭司，归耶和华为祭司的国度啊。可是呢，他们却亵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他们却不明白啊，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啊，因为他们把瘸腿的、瞎眼的，把这些糟糕的东西献上。如果他们是这样做，他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面前来尽他们祭司的职任呢？所以这些祭司啊，他们自己先亵渎了这个他们自己的职分、职任。所以说，这妄献的事啊。这妄献的事，只有你们经手啊！我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所以这时候，祭司就是处理神与世人之间的这个连接世人和神之间关系的那个或者我们叫做中保或者中间人，对吧？那么他们是替世人来赎罪，来代求。既然他们是把瘸瘸腿的、瞎眼的，把次好的献给神，把这些这个甚至于是糟糕的事情献给神，亵渎神，那么他们神说：“我能这个看你们的情面吗？”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做中保的，做这个什么，说我能这个你的祭司的职任就失去了，对吧？你不要替人去祷告了，祷告什么？我神也不悦纳他们的祷告了。所以才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啊，关上殿的门，对吧？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啊！所以神说，我不悦纳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所以其实这就等于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呢，来废弃了，神和以色列之间。所立的这个祭司之约的关系， 是吧？神说我不悦纳你们，啊，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中间来领受公物。然后呢，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要尊为大。那么这时候就是从主耶稣之后，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就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国民。那么有人说这个叫替代论，啊，其实并非基督徒代替了以色列，而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包括着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有了新的约，有了新的职任。不过呢，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对吧？神对他们中间的，对他们的拣选，还是对他们的拣选。不过，这个职任啊扩大了，啊，这个职任换了，所以那时候的约是靠着这个律法，对吧？职任是靠着律法，是吧？这个大祭司是亚伦和他的后裔，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啊，整个的这个律法都换了，祭司的职任也换了，啊，所以这个是旧约基础上进一步神兑现他的计划，这个是福音啊，这个有效的。这个按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要临到万邦，所以呢，我的名耶和华的名必在外邦中被尊为大。那么，因为这些呢，我们在上次已经讲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就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众祭司啊，第二章一开始啊，说这个。这诫命本来是传给你们的，啊，这个下边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是你们本来是蒙福的，现在却变为被咒诅的了。这个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啊。所以，这个这里边说你们的种子被咒诅啊，这个怎么回事？其实这个呢，就是，申命记里边就是说你们违背约的时候啊，这些咒诅就要临到你们。当这些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也等于说他们已经被约啊，是这个约的这个也就兑现了，知道吧？下边说到啊，说到立位人的问题，对吧？这个第四节啊，你们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人啊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啊，提到立约。那么这个立位人呢，咱们也讲过了啊，因为他这个第一章一开头提到的是以色列人，而立位人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啊，立位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在民数记第三章啊，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民数记第三章的第11节啊，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咱们看到。以色列就是带来归我的，对吧？立位人又在以色列当中选出立位人来归我啊。然后呢，因为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啊，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日子，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啊。他们定规要属我。咱们讲过这个，在神的眼中啊，这个长子他。就是一个家族的代表， 所以到了第四章呢，这个利未人被数点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来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长子啊，都要代表了。那么不足的部分要赎出来啊，那个是比较例外的地方。那么这里边所说的这个利未人啊当中数点的这些不是1个月以外的这些啊，都要来代替这个以色列当中这个长子啊。那么这就是表示以色列族他的代表就是利未人，啊，全族的代表就是利未，所以这个时候，神在马拉基书里边第二章啊所说的与利未所立的约呢，也可以说就是与祭司国度所立的约啊，它代表以色列全族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啊，但是呢，利未人啊，代表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利未人呢。其实他也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全族啊，并没有遵守这个约，所以呢，这个因为以色列族的不忠心啊，所以这个约呢，其实就已经废弃了。这个当废弃了以后啊，进入到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前边两章的经文啊，接着对于这个祭司啊，对于祭司的审判啊，就等于说，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他被拣选啊这件事情，立为全民全地之上的祭司的国度这件事情呢，神要把它废弃掉。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是新的这个新约的指认的大祭司，啊，完全新的一套律法，啊，然后他在天上，教会在地上，他是大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呢，我们按照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把福音传向万邦。使信的人都罪得赦免，对吧？借着基督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来实现这个救赎啊，一直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这个神伟大的工作。那么，因此啊，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个神就借着先知马拉基来预言这件事情了。前面对以色列审判了，啊，宣告了祭司的职任，啊，这个因为以色列民的亵渎，啊，神不悦纳他们的侍奉了。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啊，第三章和第四节，所以马拉基书一共四章啊。所以从中间分两半，是吧？前边的是神对于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祭司国度的，这个后被掳回归之后啊的状况的再失败的状况再描述，啊，神不再从他们手中悦纳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的亵渎啊，因此呢，这个也就代表了。跟以色列祭司拣选的这个工作，啊，现在呢宣告是因着以色列的失败而告终，啊，并且呢已经预言了福音要临到外邦。那么怎么临到外邦呢？啊，这个时候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么这个使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谁呀？
施洗约翰。
哎，指的是施洗的约翰。 对吧？所以这里的"我万军之耶和华"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的。那么这里说话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将来有一天他来的时候，说我就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啊，你们寻求的主，所寻求的主，也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所以耶稣来了啊，忽然进入他们的殿，他们想象不到啊，原来他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另立新约的使者。主耶稣就是另立新约的使者。那么主耶稣到了最后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给你们所流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对吧？"他就是新约立约的使者。所以是你们所仰慕的，啊，所仰慕的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快要来到，啊，来到就是由天来到世间，来到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他的殿。那么在他到来之前啊，这个神要先使施洗的约翰来为他预备道路。所以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话怎么理解啊？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啊？为什么担不起啊？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啊？这不这些人都在那站着吗？怎么叫做担不起、站不住呢？弟兄姊妹怎么理解？
亏欠神的荣耀吧。
亏欠神的荣耀，为什么说亏欠神的荣耀就担不起、站不住呢？
因为没有按神的旨意在行吧。
在这个挪亚的时代啊，神说了一句话，因为挪亚信神的话，就定了那世代人的罪。其实，主耶稣来，虽然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当主耶稣没来之前的时候，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世人是可以推脱说我们都有罪。那么，是不是你的律法有问题？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罪，所以这个时候，世人再也没有理由来推脱自己是这个很正常，律法不正常，因为耶稣已经做到了。所以这个时候，面对道成肉身的耶稣，把律法完全活出来的时候，世人全部无法再在神面前有任何的理由说，来为自己辩护了。所以这个时候，人担不起了。啊，这个在神的，在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神的审判面前，人再也无话可说。所以他显现的时候，人再也不能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再说，啊，世人都有罪，所以我也有，我啊，控告别人，对吧？自己站住，不行了，因为有耶稣了，所以撒旦魔鬼也再也不能控告了。对吧？所以耶稣的到来，就把世人的罪、撒旦魔鬼的罪，就定得死死的。下边说他不单单是这个啊，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所以他不是来定罪的，他是来救赎的，使一切信他的，就像金子一样，经过火炼以后，更加的纯净，对吧？就像布一样，经过它的茧的漂，啊，就更加的洁白。 所以这是主将士的工作，对吧？所以他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强调的不是血统的，而是信心的。我们今天就是利未人，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神已经洁净了我们，他要熬炼我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贡物给耶和华，那我们就是凭着神的公义，借着福音将重生得救生命的人献在主的面前。所以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必蒙耶和华的悦纳。这翻过来说啊，这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是吧？这个，然后呢，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啊，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行奸淫、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富人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啊，和一切不敬畏我的，这一些列举的罪恶，神要临近，要显明，要审判，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要定罪，而是为要引人悔改。下边讲到，再一次啊，来这个很难说是审判啊，就是废弃跟利未人跟以色列的约，因为以色列把十分之一当有的奉献没奉献上，然后这个神就说了，咒诅就要临到你们身上，啊，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年雅各在逃离这个他哥哥的时候，路上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就做梦啊，就是说，如果神眷顾我，我就把十分之一献上。那么他献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见证神是我的神。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不把十分之一献上了，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不再把神当做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不再把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等于在见证他们自己在信仰上的背叛。所以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啊，做见证的说。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庄稼啊，他们的蝗虫啊，那么你回过头来看看啊，这些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申命记里边早就提到，你们违背我约的时候，这些事儿都要临到你们身上，啊，以至于直到你们灭绝。可是如果你们翻过来，如果把十分之一献上啊，然后我就是祝福临到你们。可是事实上他没有，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啊，他们还存留，不是因为律法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怜悯，对吧？下面又说啊，这个你们说话顶撞我啊，你们这个在这个你们却说在什么时候我们用什么时候话来顶撞你呢？啊，神就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他所吩咐的啊，这个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啊，如果是这样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做的律，这个做的这个祭司侍奉的事儿，那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他们在狂傲的人啊，他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那就外邦人不信的人，是吧？他们觉得这些人有福，那他们还做什么祭司的职分呢？是吧？所以，这个借着这些话，啊，神其实就是在说， 这个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他们祭司国度的这个地位，这个职分。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在神的面前，要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之名的人。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了，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都分别出来。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从死里复活，把我们真正生命重生、罪得赦免的这个救赎做成的时候。那么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神要把他们选出来，啊，要把他们记在册子上头，特特要怜悯他们，这些人要归神。但愿这些人就包括着你和我。第四章，最后旧约的一章经文，啊，经文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里一直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啊。说那日临近，那日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这个成就对全人类救赎大功的日子啊，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弟兄姊妹，这个是灵性上的，不是这个实，就是现实当中的，不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这些人好像还是安然无恙的存活啊，像那些骄傲的罗马人，对吧？那些骄傲的犹太人，虽然后来犹太人被赶散到全世界，但是还有很多人安然居住的。对吧？但是这是灵性上的，对吧？因为 主来了，我们的主把神的圣洁活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把这些人的罪恶定得死死的。所以他的义如同烧着的火炉，人的罪恶就如同碎秸啊。然后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啊，根本站立不住，对吧？所以，但是像那些敬畏神明、这个敬畏神的名的人呢，比如公义的日头，啊，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医治就是赎罪，啊，这医治就是赎罪，能够把我们的罪赎去，对吧？除去我们身上的软弱。使我们变为刚强，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所以，这些人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说你们必践踏恶人，这个践踏不是指的军事上的，或者说是这个任何政治上的，这是。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是吧？这个在我们的义的里面显出恶人的恶，是吧？上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就使我们的义充有伟大的能力，然后恶人必被审判的日子啊，在锁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一样在你们的脚下，啊，这个就是恶人。啊，不信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上帝的面前啊，他们真是一无所有。但是，当这些因信在神面前敬畏神，因信在神面前得以站立，罪恶得以赦免，被神的日公义的日头的光线医治的人，他们要在神面前要站立得住。但愿这些人就是你，但愿这些人也有我。再一次强调说，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的诺款，全能者的诺款啊，这不得了啊！所以前面也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说完了以后又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讲完了这一切了，最后就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那么旧约的结束了，啊，让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纪念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啊，它不仅仅有这个道德的律法，同时它也有信仰的律法，啊，这个。有这个侍奉的律法啊，包括利未人的侍奉的律法，对吧？得蒙神喜悦的律法，像这个纪念了记录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如何得神的喜悦的约瑟，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经过以色列人的操练啊，是从如何的把一些不信的人变成一帮这个埃及的奴隶。啊，变成了一帮神祭司国度的子民，这都是律法里边的一部分。那么，当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核心的部分，就是圣殿、献祭、赎罪、祭司的职任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这个圣经说，那都是将来更美之事的影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旧约结束的时候，其实神没有把那些东西废弃了，那些东西只是兑现了。到了新约到来的时候，它兑现了，是吧？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要纪念，还要读旧约，还要明白，因为今天主耶稣在天上的侍奉，是我们用肉眼所不见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思念当年神借着摩西所立的各种律法的这个条规，使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我们因着罪得赦免，有机会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从摩西的律法预表的意义当中都能够明白，包括摩西律法里边的节期、安息日所代表的意思，那么这些呢，都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里边，我们进入安息，这个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所做成的每一步的大计划，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说，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到了以前，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先知以利亚，为什么这里把施洗的约翰用先知的以利亚来代表，不是用摩西啊，不是用以赛亚啊，不是用这个以利沙啊，而是用以利亚。以利亚，他的名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的工作是在北国以色列，当这个亚哈，特别是在他的妻子王后耶喜别，把这个拜偶像的风气带进神的子民以后，这个以色列民就大拜偶像。这时候，以利亚的出现力挽狂澜，在百姓当中要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当他在加米山顶上，把祭物摆好，柴摆好，倒上水，祷告，神亲自降火烧灭祭司的时候，烧灭这个祭物的时候，众百姓都呼叫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时候，众人呼叫的声音其实就是以利亚，以利亚。那么， 施洗的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来见证，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把神的儿子，也就是三而一的神的本身，向以色列人来显明，来证明他就是神。所以，以利亚当时的工作就是向以色列人证明耶和华是神。在这里，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也是向以色列人证明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么下边说，他的工作必使父亲的儿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里的父亲不是指的肉身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亲。这里的儿女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施洗的约翰是透过什么方法使以色列人转向父神，使神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呢？就是借着传悔改的洗礼，借着传悔改的洗礼。父神的心怎样转向儿女，就是当儿女悔改的时候。儿女的心是怎样转向父亲，就是当他们悔改、思想父神的爱的时候。这个工作就是由施洗的约翰这位大祭司的儿子来在百姓以色列当中来做成、来做的。所以，当他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犹大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到他那里去接受洗礼、认罪悔改。这就是父神的心转向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心转向父亲。那么这个时候，主来了，他说：“这样他来的时候，免得他来咒诅全地。所以，施洗的约翰是把人的心预备好了，来领受福音。这心就是认罪悔改的心。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预备好的仍然是少数，但是已经足够。所以，等到新约一开始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件事情，新约圣经的记录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以新约这个主耶稣降生，然后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施洗的约翰为他来预备道路的。在旷野里边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那么修平他的路。”以赛亚书里边也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这就这个旧约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就进入了有400多年大概420-430年的时间，整个的旧约直到主耶稣降生，圣经启示的沉默期，直到神的儿子自己来了，正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在这个旧约的时代神是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在旧约的时代神在古时，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曾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然后在这末世，就是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复活、升天以后就进入了最后的一个时代，所以叫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小谕我们所以这个圣经沉默400多年，神的启示。直到神的儿子亲自来小谕我们了。那么，这些启示 都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为了招我们回家。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马拉基书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么这个呢，整个旧约啊，到此也就结束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一点点关于新旧两约之间啊这个历史。那么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呢，很多啊，它这个 bridge up 啊，是在但以理书里边的预言啊，关于波斯时代的到来啊，关于希腊的时代啊，最后呢，罗马啊，但以理借着给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啊，又借着他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大兽的异象啊，这个狮子、豹子啊、熊啊，这个豹子还有那头怪兽啊，这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就预表在基督降生之前啊，要有四个大帝国到来。最后一个啊，就罗马啊，这些呢都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边。那么神沉默了这400年啊，这400年干什么呢？其实，神并没有真正的沉默，只不过没有写在圣经里。神却在为福音的到来做充分的预备，都在这个似乎漫长，但是又非常紧凑的这个历史当中呢，都做成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这段历史呢，给弟兄姊妹做个介绍。那么这段历史也为着新约的到来啊，因为也新约一来了，就很多事情呢，我们就不是太明白了啊。比方说，撒都该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出来了？法利赛人啊，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在旧约里边没有的，这就是在新旧约之间的这段历史当中所形成的一些所谓的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党派体系啊，然后呢，又有像保罗这样的四散的犹太人啊，在这个历史当中啊，就是。这个后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就到了外邦有会堂啊，这都是新旧两约之间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这样呢，我们了解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啊，就会使我们对于新约开始记录的时候，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有所了解。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咱们借着马拉基书的结束，也就整个旧约就结束了。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今天晚上我们的马拉基书学习啊，旧约整个的学习了，也就到这里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的这一段的学习啊，来做一个感恩和回应的祷告吗？你那个，
好吧，
好的。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学习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扬你。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末世中，各种世俗的势力都已开始明显的集聚了。一方代表了撒旦的势力，一方是代表神的力量，一方是无神论的，一方是有基督信仰神的子民。无论世上变化如何，我们坚信神的话语不变， 世界在按神的旨意在行，按神的计划在行。当外邦人属天满死，以色列家必得救。天父，我们今天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又来到了圣经概览马拿基书的学习。愿赐神赐福以下时间，用你的智慧来装备我们。马拿基书是最后的书信。南北国的变化在其中全败坏，律法时代的结束，新约基督，神亲自来做救赎的工作，也就是直到今天的福音的工作。当时的时代里面，也可以看出，一个是出埃及的时代，第二个士师时代。还有一个是列王时代，但是后来由于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就被神管教，最后被巴比伦掳去。但是神的怜悯和大爱又使他们回归，所以人的骄傲在神的律法中也是全然的失败。神也让哈该、撒迦利亚、马拿西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在其中都是违约者、失败者，即使在中也是不敬、职能也是失败的。今天的学习中，神讲到他爱以色列，但他们却浑然不知。神又强调，在以色列以外，也要被外邦人称为大，也就是神的拯救是世界化的，因信称义便得救。以色列又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条件就是要尊至高者的名为圣。马拿基书也是神默示给以色列人神的用意，并责备祭司的错误妄献的事由他们来经手的，严重的违反神的旨意，但并不影响在万邦中神的名为尊。以色列民本该是神在万邦中挑选的，成为祭司的国度。但是也没做到神的要求，神并对利未人的讲解，利未人又是以色列人中神拣选归他的，成为神心中长子的福分，但利未人也没做到神的旨意。当主耶稣亲自来时，必接近利未人。精炼银子般的精炼祭司，他们就凭公义来献供物给主。无论在什么年代，人靠自己都无法自救，唯有因信算为无罪之人，我们才能得救。也对十一奉献的讲解，神也对我们的教导，要施怜悯。基督来的日子，指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世上的日子，唯有他才能真正的救赎我们的依靠。不信神的人必被神惩罚，也教育我们当纪念摩西时代神定下的律例典章，也让我们知道人是无法做到律法的约束，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律法典章是让我们知罪悔改的目的。施洗的约翰出生是宣告旧约的过去将过去，新约的到来，也宣告救世主来临就诞生，目的让我们思念回到天国的意念。今天的查经暂到此，愿我们诚实预备， 荣耀归主，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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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